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拼了，72岁高龄去拉萨；第二个是美国不想依赖台湾芯片；第三个是马斯克放弃阻挡。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8月19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政府计划把拜登芯片法的补助转为股权，而且不能够依靠台湾生产芯片。2022年前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向在美国设厂的芯片厂商提供补贴，英特尔获得了109亿美元的补贴，台积电是66亿，美光是62亿，三星是47.5亿。卢特尼克说，川普的答案是用补助换取股权，成为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卢特尼克指出，必须在美国国内生产芯片，不能依赖台湾，因为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只有80英里。他强调 99% 的尖端芯片不应该在台湾生产，所以美国与韩国与日本谈判，扩大美国国内的芯片制造产能。事实上，美国厂商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已经输给了台积电和三星，这就是当前全球芯片产业的现状。川普政府所谓的投资不可能改变这个局面。川普政府成为芯片企业的大股东，只会败坏企业治理，不会有任何意义的进步。我们现在知道川普政府为什么把台湾的对等关税定在 20%， 他的目的是要芯片的产能留在美国。那么现在台湾麻烦大了，他们应该赶紧去华盛顿做工作。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不懂啊，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斯克最近放弃了筹组美国党的计划。马斯克因为大二美法案和美国总统川普闹翻，7月份他在推特上宣布要筹组美国党，美国党要代表那些对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满意的美国选民，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最近对盟友说，他停止筹组美国党，要专注公司业务。但是知情人说，马斯克停止组党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想疏远。他不想疏远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也不愿意分流共和党的选民。报道指出，马斯克现在特别注重和副总统万斯的关系。万斯被视为川普的继承人，他可能在2028年参选总统。马斯克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和万斯保持联系。马斯克告诉他的盟友，停止阻挡主要是和要和万斯保持关系。知情人还说，马斯克透露2028年万斯如果参选美国总统，他会捐款支持万斯。基本上马斯克支持万斯是一场投资，他的目的就是把他自己的影响力延续下去。去年在美国总统选举当中，马斯克捐款将近3亿美元支持川普和他的共和党人。选举之后，马斯克就成为政府效率部的部长，他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上升到了最高点。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旅游业今年夏天出现了衰退。拉斯维加斯会展与观光推广局统计，今年6月拉斯维加斯的旅游客是309万人次，同比下跌了 11%， 其中国际游客下跌 13%， 饭店入住率下跌 15%。 旅游业人士把这种情况叫做川普式衰退，意思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和移民政策导致了旅游业的衰退。拉斯维加斯市长伯克利表示，加拿大游客从洪流变成了水滴，一些出手阔绰的墨西哥游客也不来了，南加州的拉美裔游客也大幅的减少，因为他们害怕政府打击移民而不敢出游。美联社指出，拉斯维加斯游客数量下跌，反映出全美的趋势。美国旅游业分析公司 分析公司这个旅游经济预测，今年这家公司叫 旅游经济预测，今年美国的国际游客国际旅客会减少 9.4%， 其中加拿大游客降幅最大。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去年到美国的加拿大游客超过2000多万人次。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8月20号公布数据显示，日本7月份出口 9.36 万亿日元，同比下跌 2.6%， 是四年多来最大的跌幅，连续三个月下跌。日本7月份对美国出口 1.73 万亿日元，同比下跌 10.1%， 连续四个月下跌。那么其中汽车出口下跌 28%， 零部件下跌 17.4%， 芯片制造设备下跌 31.3%。 日本7月份出口下降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加征关税。那么美日两国7月下旬达成协议，美国的关税从 25% 下降到 15%，但是这项协议到现在没有落实。川普政府要么呢就是搞错，要么呢就不落实啊，这就是草台班子啊。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关总署8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的稀土磁铁出口量5577吨，环比增加了 75%， 同比增加 5.7%，创下了今年1月以来的单月最高值。德国是中国稀土磁铁最大的买家，7月份德国购买了1116吨，环比上升 46%， 美国购买了619吨，环比上升 75.5%， 同比上升 48%。 那么今年4月中国加强对稀土磁铁出口管制啊，其实中国就是减少，不是加强，就是减少出口，减少稀土磁铁的出口。结果是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减产甚至停产。美国和中国5月12号在日内瓦谈判，中方承诺逐步恢复稀土出口。那么6月份中国出土稀土磁铁的出口数量开始增长，七月份明显增长，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开始恢复出口啊。不过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他有意控制啊，应该是到后来就是程序的问题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领导层计划在八月底举行会议啊，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和批准使用人民币支持稳定币。这是什么鬼啊？报道指出，中国领导层把金融创新发行稳定币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工具，预期学习会议会为稳定币定调啊。这基本上这个就不用说了啊。第七，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报报道，今年有500多名台湾士兵前往美国密西根州参加北方打击年度军事演习啊。这个年度军事演习叫北方打击啊。台湾从2011年开始派士兵参加北方打击的年度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是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么今年的北方打击演习是从8月2号开始，8月16号结束。那么今年的演习第一次把印太地区的紧急情况作为主要的演练目标，目的是加强应对印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冲突。密西根州处于五大湖的中央，可以模拟出印太地区的岛屿环境，让参加演习的士兵这个适应印太地区的作战条件。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中韩建交33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驻韩国大使带兵8月19号专程前往京畿道坡州，为韩国前总统卢泰愚扫墓。中韩两国1992年8月正式建交， 卢泰愚是当时的韩国总统，带兵向卢泰愚的墓碑敬献花篮并整理缎带，然后鞠躬默哀。卢泰愚的儿子韩国东亚文化中心的院长卢载贤陪同。这不是中方第一次在中韩建交纪念日为卢泰愚扫墓，去年也做了一次。韩国媒体认为带兵为卢泰愚扫墓，那么是他是希望通过此举提醒韩国中韩关系也很重要。那么另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议长于元直8月20号在办公室接见了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戴斌向于元直正式发出邀请，请他代表韩国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韩国总统室人士表示，于元直将会与其他议员一同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中国曾经试探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出席北京的阅兵式，那么现在可以确定李在明不会出席。那么李在明上任之后致力于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多边外交之间寻求平衡。第九，界面新闻报道，8月19号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发现了一起鸡孔啃亚热的本地病例，说明疫情已经在贺州扩散。广西卫健委指出，广西上个星期开始出现鸡孔啃亚热病例，到现在已经有40个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南宁跟百色。那么广西卫健委8月17号召开灭蚊工作会议，要求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个星期五进行大扫除，争取在9月底之前控制花角蚊的密度，整治重点场所环境。那么鸡孔啃亚热源头在广东，已经累计有10000多个确诊病例。佛山、茂名等地最近进行了极端的防御，用水泥封死菜地，在地下水道贴这个纱窗，等等，全民撒药等等。那么网友说，广东极端防御让人想起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动态清零措施。第十，中纪委8月19号通报，宁夏消防总队队长唐国宁因为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这已经是今年第6位被查的省级消防总队长。那么其他5位分别是重庆消防总队长李俊东、湖南消防总队长郑希、云南森林消防总队长齐新兵、浙江消防总队长蔡卫国、内蒙古消防总队长李俊峰。消防部门是中国腐败高发部门，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建筑工程最后都要消防验收。开发商和业主为了顺利的拿证，只能给消防官员这个行贿，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你都不用审，直接抓就对了。11，美联社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8月19号发布食品安全提示。FDA 建议顾客丢弃最近从沃尔玛购买的 Great Value 品牌的虾类产品，原因是这类产品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很高。Great Value 是沃尔玛的自有品牌， FDA 说沃尔玛从印尼进口了冷冻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装有这些虾的集装箱中检测到了放射性同位素色137。 FDA 强调目前没有任何的检测呈阳性的虾进入了美国食品供应链，但还是建议顾客丢掉最近买的这个 Great Value 的虾类产品。这是11 BBC 报道，日本连锁便利店叫 Mini Stop 8月18号发通告，8月9号开始暂停销售饭团、便当、其他熟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 Mini Stop 发现自家员工篡改了食品保质期。Mini Stop 在日本有1800多家门店，它的特色就是新鲜食品，很多热食直接在店内制作。Mini Stop 发现有23家门店的员工 在食品制作完成一两个小时之后才贴标签，就延长了保质期。还有门店的员工在食品上架销售后重新贴上假的保质期标签。 Mini Stop Buyers 8号发表声明道歉，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顾客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一两个小时，你看看别人，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还是资本主义好吧。13，联合报报道，台湾的网红馆长陈之汉8月19号说，他被中国列为特殊分子，不能在北京观看阅兵，也不能够开设抖音 B 站账号，让他损失了400万新台币，他以后不会再去中国搞直播。陈之汉今年6月去上海直播，8月12号到18号再到深圳搞直播，直播时大赞中国怎么怎么先进，而且不仅赞中国，而且同时踩台湾，赞中国踩台湾。那么陈志汉8月19号通过横琴口岸到了澳门，他在当天晚上在直播时抱怨说，抖音 B 站都是他的视频，但是因为被列为特殊分子，他没办法开账号，根本赚不到流量。陈志汉说，他在中国亏掉了在台湾一个月的营收，一直跑中国一定会饿死。那说明什么？说明拍马屁没拍到，拍到马蹄上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拼了，72岁高龄去台湾，去拉萨，不是台湾。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8月20号中午乘专机抵达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习近平的这个行动让人非常的吃惊，因为他已经72岁高龄。那么新华社表示，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出席这个自治区成立庆祝活动，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那么这个同机抵达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谁呢？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团长。那么还有中办主任蔡奇，统战部长李干杰，他是副团长。你可以看习近平还是很喜欢这个李干杰的。那么另外还有两名副总理，一个是张国清，一个是何立峰。人大副委员长洛桑江村，政协副主席胡春华，那么军委委员张声明，国务委员王晓红。那么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叫什么，何立峰蔡奇、王晓红是他的安心保障。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人大主任严金海、自治区主席伽马泽登、政协书记政协没有主席，有个出来个书记刘江，新华社用语叫在悬梯下迎候，用迎候就差跪在那儿了。习近平走下悬梯，王军政、县哈达、当地的藏民献这个切马和青稞酒，那么各族群众代表身穿节日盛装，挥动红旗和五彩这个就叫什么五彩花束跳民族舞欢迎他，欢迎习近平。新华社报道说，拉萨古城从机场到驻地主要的街道两旁彩旗飘飘，当地市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夹道欢迎中央代表团。那么习近平还打开车窗向沿途的群众频频挥手致意。那么0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全国政协主席蒋庆麟带队出席，2015年是50周年，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带队出席。那么这次是60周年，6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 亲自赴拉萨出席纪念活动，规格罕见，这也是中共史上第一次，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二次去拉萨，那么非常意外，就很基本上今天突然打开这新闻非常意外，因为没有人估计习近平会去西藏，因为通常是政协主席去啊，就是这个整年的通常是政协主席去，结果习近平去了啊。那么习近平亮相拉萨释放了几个信号啊，第一，对外宣示他的权力地位啊，那么破除外界对他的这个健康传言，那么习近平以72岁高龄亲自赴高原高海拔的敏感地区啊，而且选择这个民族地区庆典作为一个舞台，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我还在啊，我还在，就这意思啊。那么新华社发了7-8张习近平下飞机然后在机场的一些照片，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加码边疆叙事，对内维稳，对外宣示主权啊。那么西藏在中共政权合法性叙事当中有三重含义，第一是少数民族，第二个是宗教，第三是对应的边境。那么习近平这此行他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啊，有安内攘外的战略意义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二。第三，他高调行事反击这个退位的传言，因为最近海外传习近平这个10月份开四中全会他会退位啊，这个我相信他们都知道，外面传得很凶啊。那么习近平就通过这次，通过两件事，一个是去西藏啊，西藏这个参加庆典，第二个是抗战阅兵啊，那么通过这种政治活动强化自身的权力地位，抵消来自党内的这种政治挑战的压力，当然也是借这种宏大叙事的活动来澄清外界有关退位的传言啊。那么过去，实际上过去两个月中共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政治议程，第一个是6月底政治局审议关于党中央决策议事和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啊，这个工作条例很重要，因为其实在这个条例出来的时候之后呢，外界对这个工作条例的理解还是有误差的啊，有偏差的。这个条例其实是对习近平赖以控制权力的决策议事机构设置的权力边界，这是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啊。那么中共的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呢，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啊，它的权力边界非常模糊，只有它边界模糊，习近平才能把权力扩展到总书记职权以外的领域，如果他很清楚的他就出不去了，对吧？而这个条例就是通过这个界定这个权力边界，就把等于把习近平的权力控制在一个范围，控制在一个范围，这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啊，而且他的一人体制走向瓦解的一个制度性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不，它不仅仅是有个结果，中国是宫廷政治啊，宫廷政治是不透明的，很多事情后面已经有出来了，已经改变了，但是明面上看不见，外界不知道，但这个不是，这个结果是昭示公众啊，在公众面前昭示，这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共的权力再分配，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在削弱，他的权力削弱意味着其他人可以分配更多的权力啊。这是6月底，7月底政局会议在决定在10月份召开20届四中全会，那20届四中全会核心议程是15规划啊，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程是什么？21大的人事，这个很重要，通常四中全会是要讨论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四中全会的时间落地说明中共高层围绕着权力和政治路线的争议 应该大致有个眉目。如果连眉目都没有，你开四中全会怎么开？没办法开。所以应该大致有个眉目。这也意味着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和政治线路调整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高调到西藏活动，他表现出非常强劲的政治诉求，这是一种为了权力拼命的态度啊，这就是，所以我们今天标题叫习近平拼了啊，他是为了权力拼命。因为从医学的角度看，习近平作为72岁的老人赴海拔3600米的西藏，他是存在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健康风险啊，尤其是习近平曾经小中风，而且他有帕金森的潜在病史啊。那么加上习近平身材高大而且比较胖啊，高原反应也是个潜在的健康风险。当然我们不用怀疑习近平的健康团队对他的做出的这种支持，这个没疑问。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去西藏是有健康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那么习近平这种强势的政治姿态也是一种，一方面是一种自我证明啊，那么表明他仍然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公开行程，另外一边也是表达他这种政治诉求啊，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去西藏。另外8月20号国新办举行记者会啊，那么阅兵领导小组介绍这个9月3号抗战阅兵式的具体情况啊，那么阅兵小组有个副主任，阅兵领导小组副主任叫吴泽科啊，那么吴泽科介绍的情况，他说这个93阅兵呢分两个部分，一个叫阅兵式，一个叫分列式。所谓的阅兵式就是部队列队啊，由检阅首长检阅啊，就检阅首长坐车上走过去啊，你列队去排，这叫阅兵式啊。那么分列式就是参阅的部队正步梯正步通过检阅台啊，那由检阅首长检阅啊，就两个啊。那么阅兵式呢有45个方阵啊，受阅部队在长安街列队，由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检阅啊。然后分列式呢就包括什么空中护旗梯队、徒步方队、战旗方队、装备方队、空中梯队，那么然后就是这几个梯队呢就受阅部队呢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啊。那么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天安门城楼啊检阅。那么分列式当中展示的武器装备都是国产现役的主战装备，包括坦克、导弹、舰载机、歼击机，还有无人机、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次阅兵会由这个预警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组成编队经过天安门广场，这些都是解放军现役的主战机型。那么吴泽科说，军改之后解放军已经形成了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下的新型军兵种的结构布局，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四支军种啊，然后是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四支这个兵种啊，军种四种军种四种兵种啊。那么为此呢，这次阅兵还突出展示三个方面。一是军事力量结构的完善，那么受阅方阵各自举各自的军旗和武警的军队旗啊，这就是军事力量的全方位的展示。第二个是新域新制力量比重上升，所以在装备方阵当中安排了无人水下网电等新型的作战力量群。第三是武装力量体系更完备，不仅仅有解放军的现役力量，还有武警、预备役和民兵啊。那么这个构成了具有解放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那么这次阅兵呢基本上应该就没有西方领导人出席，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出席的外国领导人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塞维亚总统武季奇，另外呢，印尼的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越南国家主席梁强有可能出席，他们都是去参加那个会的。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出席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但是不一定会参加阅兵式，不一定会去北京看阅兵式。那么抗战阅兵是2015年习近平的首创，他也是借这个阅兵式对外展示他自己已经掌控中国政局的一个权力地位。那么这次抗战阅兵式总时长是70分钟，比2015年的阅兵式短了20分钟。这意味着两点，第一点，也就是参加阅兵的人数和参加阅兵的武器装备减少，那你开过去时间不就短了吗？就是人数跟装备都减少了，也就意味着阅兵的规模，这次阅兵的规模比2015年要小，这是第一。第二，时间缩短也可能是考虑到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有可能，有两个可能性。那么2015年阅兵有一个看点，什么看点？56名将军领队受阅但是这次阅兵是没有安排将军领队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15年习近平意气风发他控制了局面，2013年才上台，2015年就控制了局面，他就急于向外界表明他全面控制权力的地位所以56名将军亲自领队踢正步啪啪啪接受检阅，当然这是一种效忠的表达这也是习近平借这个效忠的表达向外界炫耀他对军队的控制不过从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在军队的两名主要代理人先后落马，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苗华，另外一个是军委主席何卫东那么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事实上过去十年在习近平的这个管制之下，解放军超过100名将军被整肃将领将军将领光上将就有八位上将落马徐才厚、郭伯雄、张扬、房峰辉、李尚福、魏凤和、苗华、丁来航何卫东还没有算，何卫东因为官宣我们不算这绝对是世界军队史上罕见的失利大概只有斯大林能够和这个事件相提并论所以关系来到这一步，这次的阅兵是没有将领这个领队，没有将军领队也是合理不过呢，习近平在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举行阅兵式，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性格中的强悍作风那么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突然高调去拉萨这件事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习近平能够压制他的政治对手，独闯政权高峰，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另外两个服务，一个是 Patreon 的服务。 Patreon 的服务就是如果你不想看广告，你就订 Patreon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 Podcast， 就是播客的服务，是音频服务播客的服务就是干净简单，你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做事情也可以听这两种不同的服务，满足我们不同的需要 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明谢 ，Loving Chocolate， 谢谢啊。观点庆丰地最应该去的地方是景山东坡的一棵歪脖子老槐树，醉槐啊，自缢以慰民心啊。观点，可能与达赖喇嘛今年的状况有关。前阵子达赖喇嘛宣布下一任喇嘛的规则，也许不是中共想要的。关系不大，在中共的权重当中，达赖喇嘛的权重没那么高啊，因为达赖毕竟在海外啊，不在西藏啊。情况，习近平去海南那会儿，崖州中心渔港专门建了座高塔，上面按酒店标准布置，还装了电梯、红地毯。当时还开会讨论，习近平下了电梯要花多少秒下楼梯，怎么布置？结果习近平没去那儿啊。观点：国企某大领导下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基层小喽啰领导也会这么做。最后那天天气不好，领导没来，从上至下莫不如是。其实一个跟一个模仿，一个跟一个模仿。你看学校，学校搞阅兵。学校模仿习近平阅兵啊，学校那个校领导，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都有，搞干嘛？享受那种感觉啊！校长要享受一下这个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上行下效真的不是一个成语而已啊，它真的发生，实实在在的发生在现实当中。你看上面干的那些坏事，下面干的放大啊。情况，我小时候上面有领导来检查，马路都提前清洁，路两边都要美化，很费事。那你就不知道习近平来一趟那动静有多大。那沿街都不能够开窗户，沿街把窗户关上，窗帘拉上啊，你不能在家里住，要去附近的酒店住啊，都这么。你要在家住可以，旁边有个人，有个武警坐那儿，或者有个什么人，反正有个那个安全员之类的角色坐你们家窗户旁边啊，你就是这么大规模啊。观点，习近平再健康恐怕没有毛泽东现场游泳更有证明依据吧。他就是向你展示他健康的样子，健不健康没有人知道。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健康状况都是机密啊。就是我们看过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啊，他写的那本书，我们才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么当时谁知道？当时没人知道啊，就像现在。习近平的健康状况那是高度机密，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情况，你比如说2015年习近平阅兵，他敬礼是怎么敬的？他不是这么敬礼的，他是这么敬礼的。左手，为啥？右手举不起来。右手为什么举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他小中风，他曾经小中风过啊，这都有一些迹象的，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得到的。包括习近平走路，包括习近平站在那里，我们也经常看见习近平站那，两个腿叉得很开啊，就老实讲，那个姿态很不雅观，就两腿叉得很开，为啥？站不稳呢？你站得稳，这个腿部力量好的话，你站得很稳，你不会叉那么开。他有的时候脚叉得非常开，这其实人的健康状况是可以看的，看这个。步履的状态，看这个你，所以你可以看中央电视台给习近平的特写都不超过三秒，给习近平的特写都不超过三秒，通常两秒就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的动作都不让他做完，就每个动作两秒之内肯定做不完，就不让他动作做完，就你就防止大家观察他。 因为看得出来的情况，消防就算完全按照合规格验收合格，也要私下给他们钱，已经成了传统。跟你合不合格没关系，你的消防验收主要是来收钱，验收合格也罢，不合格也罢，你都得给钱。不合格呢，你给的钱多点；合格的时候还是给钱。不给钱，他就挑你毛病，挑你毛病还不容易吗？他所有的规定都是顶格做的，你按照那顶格做的规定来执行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别干了，干都没法干啊！那个规定就是让你干都没法干，只能送钱。所以这些消防总队的队长其实都不用审，直接就拉去抓，一个个全部拉去，全部抓了。有可能有一两个冤案吧，可能是刚刚上任还来不及。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估计没有冤案，怎么会有冤案？这个消防总队没有比这个更直接的了。馆长陈之汉在台湾的主业健身俱乐部这几年会员大量流失，生意濒临崩溃，副业则被大家评价价高质量差，导致买气低迷，亏损连连，进中国捞金已经是他最后的退路。没有想到跪舔到这个程度仍然无法获得中共政府的纳编，看来破产已经为时不远。反正呢，大家现在就是你想一下，这个馆长在大陆的那一番表演，其实大家都挺反感啊。说这个你去夸呢，你去舔呢，大家觉得你这个怎么说，求生嘛，求生欲嘛，可以理解啊，就弄钱嘛，做生意嘛啊。但是你就踩台湾就不对了。因为明显的双方的文明程度是差距很大的，你这踩台湾就完全没必要，就引人反感啊，真的引人反感啊，这就过了。所以呢，他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大家就看他笑话呗啊，大家我们就站在旁边看一看，这个纹身汉，纹身汉到底能咋样？理论上来说，他想去大陆，他脑子不好使，为啥？他那一身纹身进大陆是不可能的，理解吗？你看中央电视台出他的镜头都打上马赛克的，你怎么让他去开抖音？开了抖音怎么弄？没法弄，肯定不敢让他开。而且对中共外宣大外宣来说，陈之汉就是一个小毛毛虫，就是个小毛毛虫，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他自己误判自己啊。请问美国让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吗？在中国在通缩，有降息预期和需求，美国在通胀，最起码不会降息，按道理是不是应该人民币贬值才合理？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不会成为狙击的对象？还是中国外汇管制可以随意的调控人民币汇率？你到底想问哪个问题？你就问一个好不好？合理。川普政府提出这个要求肯定不合理啊。人民币理论上应该贬值，帮助他出口，帮助他解决通缩的问题。他要求他升值，升值的原因是什么？川普拿着一个海华庄园协议，拿着那个东西在那儿，在那对着执行他的贸易政策呢。那个也是一塌糊涂，海湖庄园协议里面就逻辑混乱，一塌糊涂，那也是狗屁不通的东西。但是川普拿着这个当做他的圭臬啊，圭臬啊，这个叫什么依葫芦画瓢在干呢啊，肯定是不合理的啊。那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不会成为狙击的对象？2016年人民币被狙击过一次。那次人民银行大概前后花了1万亿人民币。 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花了1万亿美元。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民银行再也不用人民币的外人这中国的外汇储备去守人民币。但是其实打仗的时候花的大概是6000亿啊，就是在外汇市场花了6000亿，然后前前后后各种各样的东西花了大概4000亿，总共花了10000亿守人民币汇率啊。那会不会狙击我不知道，那你得去问他们，我就不清楚会不会狙击啊。人民银行是不是可以随意调控人民币汇率？没有人会随意调控自己的汇率，他调控他都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啊，有他的理由的，他不会随意啊。那你说他能不能做到？当然能做到。为什么？中国外汇管制呀，中国外汇管制，人民银行控制货币的空间很大，工具很多，而且他是政府呀，他有3万亿外汇储备在那儿，他怎么控制不了？肯定控制得了。但是问题是，如果真有人去狙击人民币的话，人民币如果它升值，汇率上涨起来，然后有人去狙击它，它还真有点麻烦啊，它真有点麻烦。因为为什么？因为人民币的这个叫什么？人民币的境外汇储备并不高，这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的确有贬值的压力，因为它跟美元的息差还是很大的，300个点子。所以如果真的要狙击它的话，会有麻烦啊，要付出代价啊。提问：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政府债、企业债、居民债未来究竟何去何从？什么叫何去何从？啥意思？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也对比了苏联、孟加拉，墙内能查到的资料太少，望老师解惑。我无法想象未来老百姓生活在多么水深火热。不是未来，现在就生活在水深火热呀。举个例子，你供着楼，你买了个房子，然后你开始供楼啊，就买房子还没盖好，你开始供楼，但是房子烂尾呢，你还得供楼，因为你借的是银行的钱，开发商没把房子给你啊，你去找政府，政府不理你，结果呢，你就住在那个没建好的房子里头。中国至少有1000万人在干这样的事情，中国政府没管，有几百万个家庭是这么个状态，中国有几百万套这个烂尾楼，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供这楼呢，本来是苦哈哈的，为啥？供楼这6个钱包买套房，两口子上着班，老人跑到帮着带孩子，本来已经苦哈哈，为什么？大部分钱都拿去，你这头要还房贷，这头要干啥？这头要还借的别亲戚的钱，很紧张吧？突然其中有一个失业了，干你天不塌了，就要断供，麻烦吧？这不是未来水深火热，现在就是水深火热，收入下降，供楼供不了，多的是企业债、居民债，政府债，政府债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现在有170万亿的政府债，利息年度5-6万亿，你想想看是什么情况？一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才21万亿。他其中5-6万亿就要拿去还债还利息，不是还债是还利息。政府不是嗷嗷叫吗？一样嗷嗷叫，企业一样。企业债就大量的破产暴雷。借钱最多的是谁？不是制造业，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借的钱最多。金融机构干的这些钱，然后就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就暴雷。然后那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一大堆各种投资理财啊什么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韭菜，这个来割一下，那个来割一下。问题是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不能碰啊，股票不能碰，理财产品不能碰，债券不能碰，为啥？都没信用啊，风险都无限大，千万不要碰。但是不行，这个割完这一轮呢，割那一轮啊。股票被割了一轮，不行，跑着去买 买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再割一轮，啊、哦，终于明白了，哎呀，这个不能碰，结果钱也没了，就这样。提问：中国外汇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天方夜谭？是的，是的。一个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币货币能否国际化？是不是前后矛盾？是的，就是扯吧，就是扯呗啊，就是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件事情，对中国天天讲我大国崛起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个非常难受的事情，理解吗？就是一个只脚是短的，就是你看这个人身材魁梧，非常高大，但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走起路来就这样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搞个内增高呗。国际化是什么？国际化就是那只内增高的鞋啊，就是内增高的鞋，根本是不可能的，它不能够解决。不可能实现国际化的问题，怎么可能实现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都得往回退，为啥？一个不小心，钱就跑光了。提问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按道理经济只要不下跌，那是不是应该收入就应该和去年持平？对呀，中国经济大家理解吗？中国经济从疫情到现在一直每年都在增长，每年都涨10%、5%，但你经济增长，那如果你经济都在增长的话，理论上每个人都在挣钱啊，对吗？但是我就像我开一个店，如果今年的营业额和去年一样，那按道理利润也应该去和去年差，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啊。旁边有一个又开了一家店，你跟他打价格战啊，都不挣钱，他亏钱你也亏钱，两个人打价格战。打着打着呢都没挣钱，但是营业额挺高，为什么？因为你打价格战嘛，来的人多了，但你剪头发不挣钱，不挣钱的后果就是营业额差不多，但是亏损，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理论上来说，中国经济要是增长，这跟你开理发店不一样，经济增长是结果，经济增长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说因为你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大家都挣钱 ，no， 是当你经济都增长的时候，理论上大家都在挣钱，否则的话这件事情不可持续。因为你如果你亏损的话，你比如说你是个小卖店、小卖铺，你亏损的话，你这件事情不会持续下去，你会停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从疫情到现在一直在增长，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前天我们的专题讲中国 GDP 2019年到现在涨了 50%46%， 但是中国的税收2019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是一样的，说明什么？说明经济规模没有增加，经济规模没有增加，虽然它现在涨将近131，但实际上我认为就是2019年差不多，2019年差不多你100亿不到呗，90几亿呗，98亿左右呗，那就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规模被夸大了 30% 左右。提问：作为政协副主席的胡春华在名单里，这样的安排符合常规？当然符合常规，他政协副主席啊，政协副主席，政协主席去了带个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去，如果人大委员长去那就带一个副委员长，那人大委员长不去那就副委员长代表，所以他一个政协，你看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然后是人大副委员长，这很合理啊。所以很多人讲这个，这就是看到了那些编故事的人啊，但实际上你看这个局面还是这个局面啊，那些故事是不成立吧啊，对不对啊？他是中央代表团，党政军五套班子都要人去啊。观点：我觉得93阅兵更像中共的黑帮大会，表面很严肃，但没有内涵底蕴的表演，反而很讽刺，很滑稽。抗战胜利跟中共没有关系，中共说他是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啥？真正的受降是国军在受降，解放军那个时候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所以抗战胜利跟中共没有关系，你又没受降，你又没有抗战啊。中共说他中流砥柱，我看的是下流砥柱。情况我十多年前在银川经营健身房，因为所谓的消防不合格被罚几万才能开业，老板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讽刺这种行为的微博，说银川真的是需要软妹币啊，结果第二公就把我抓走了，我被关了一天，写了检讨才放人，还留下了案底。情况王老师说到烂尾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易拍的烂尾楼纪录片，真的很惨，没有水电，很多人都住进去，就像贫民窟的那种感觉，不是就像贫民窟，就是贫民窟呀。就花了一两百万买的房子，结果烂尾。其实根本原因是谁？根本原因是银行。为什么？因为那笔钱是有的，盖房子的钱是有的，但是理论上银行要监管，监管之后等房子盖好了之后才把钱给开发商，银行没有监管，把钱给了，直接就给了开发商，那银行给了开发商，开发商都跑路了或者倒闭了，那不就没钱盖房子了呗。所以实际上呢，我经常鼓励说，就是如果你的房子烂尾，你还供什么鬼楼，你肯定是强制停贷，叫强制停贷，强制停贷共产党挺害怕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